天王统兵住在郴州，仍然要围攻长沙，便派了西王萧朝贵带着清兵去袭攻长沙。长沙没有攻破，西王反重炮死了。天王听得西王阵亡，就兴起大兵向长沙进攻，把长沙城围得水泄不通，凿了地道，用地雷去炸裂城墙，清军死力聚首，城被炸缺，随即又补好了。天王攻了许久不能攻破，便弃了长沙，出洞庭下越州，得着清兵防江的兵舰几千艘，水陆并进，攻破了阳汉、武昌。于是太平天国的军威大振，人数达50万，兵舰有几万艘，又沿着大江东下，翻墙避江，陆军夹着两岸行走，就破了安庆，进为金陵，环着金陵城筑起堡垒，水陆军耗百万，昼夜攻城，不到月余，竟把那龙盘虎踞的金陵城攻破了。清朝两江总督陆建营也捉来杀了。天王既破了金陵，就改金陵为天津，回总督署为王公，定出许多新的政治，男女平等，女子可以参与考试，设有女官，宗教只许信仰上帝，其余僧尼道士概予禁止。他的政治以现在的眼光看固然有不好处，然而比较当时的清朝着实进步得多。但是天王自建都金陵以后，大修宫殿，宫中自后妃以下侍妾多至数十人，脱不了古代帝王的恶习。天王日居深宫，臣下很难见面，一切国事竟由东王杨秀清处理，因此惹起自相残杀的祸乱，而太平天国的末运就随着到了。杨秀清是一个德行最坏、野心极大的人，他独自揽大权以来，穷奢极侈，而且生性骄傲，对待同僚一无礼节，所以朝中大臣如石达开、韦昌辉等便和他结下深深的恶感。他还以为自己的功劳很大，勾结党羽，阴谋自立为天王。洪天王见了杨秀清的阴谋，深自恐惧，便捏破自己的手指，写了一封血诏，召北王韦辉昌入京。北王奉了这命，就率京卒500赶来，夜间走到城下，守城的卫士阻住说道，没有东王的令箭，不许开城。北王怒道，我奉了东王的密令，星夜赶来，你们若要阻我，难道我不能杀你们吗？卫士恐惧，只得放他入城。他便冲入东王府，口里说道，奉诏讨贼，顺从我的无罪。府中卫士不敢战斗，他一直迫近杨秀清的卧内，杨秀清蜷缩伏在水阁的下面。韦昌辉把杨秀清捉了，下在狱中，还把杨秀清的全家都诛杀了。洪天王听得这番变乱，吓得紧闭宫门。韦昌辉从东王府出来，便叩开宫门，称说道，已捕获了反贼，请天王的旨意。天王听得杨秀清全家被杀，以为韦昌辉太专横了，便想赦免杨秀清的罪。韦昌辉大怒，自己命人把杨秀清杀了，还杀了杨秀清许多的同党。这时石达开领兵在湖北，听得出了乱子，马上赶回天津，对于韦昌辉的横暴着实当面责备了一番。韦昌辉大怒，就要把石达开一并谋杀。达开知道了，忙趁着夜间用绳坠出城外，走到宁国。韦昌辉没有杀得石达开，便把石达开的老母和妻子女都一概杀了。天王见了韦昌辉的蛮横，大为恐惧，便约了杨秀清的余党同攻北王府。韦昌辉逃走，渡了江，被巡逻的人捉了，借送天津，把韦昌辉杀了， 也一并杀了韦昌辉的全家。天王把韦昌辉的头送到宁国，并召了石达开回京。石达开回到天津，一些朝臣都见达开继续杨秀清的位置，辅佐朝政。但是天王自杀了杨伟以后，对于石达开也异常遗忌。石达开心里怀着不安，身自危惧，便出京走安徽，以后再没入过天津了。从此同起事的诸王相继尽了，于是又封陈玉成为英王，李秀成为中王，共封了90多个，军事由中王负责，内政就由天王的兄弟安王洪仁发和福王洪仁达二人掌管。但是这二洪性都贪显，狼狈为奸，太平天国的国事就不堪问了。清朝命了曾国藩在湖南创办团练，因此起了湘军，收复了武汉，攻下了安庆，还有清将李鸿章围攻淞沪，左宗棠进攻衢州，太平天国的四面八方灼灼吃紧，只亏了中王李秀成东奔西杀，撑持着危难的局面，却也疲于奔命。后来清将曾国荃攻陷芜湖，进为金陵，围攻3年之久，城中粮绝食尽。李秀成劝天王出外救时，天王不肯，对人说道：我自金田起义做了13年天王，至今兵败势穷，股肱丧尽，即令走出天津，又到何处安身呢？我已决定和此城共生死了。后来清兵攻城日急，天王看到大势已去，慷慨向左右说道：古来岂有被俘囚的帝王吗？我是宁肯自尽，绝不受满奴的侮辱的。于是他就服毒死了。天王死后，臣下奉了天王的儿子福田即天王位。不久清将曾国荃攻破了天津，福田逃到江西，又被清军捉着杀了，太平天国的命运便从此告终。